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似水流年的老听众都熟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有一句很多朋友都熟悉的祝福语，叫做天天天蓝。那除了在天天天蓝之外呢，每次写邮件或者是写信给朋友的时候，还有一句喜欢的祝福语，会是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其实怎么样才叫快乐，怎么样才叫做幸福，可能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前几天收到一位朋友发给我的邮件，他在里面有一篇叫做《幸福》的小文章，里面说，其实幸福就是睡得好，幸福就是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幸福就是冬天里等巴士时候喝的热的维他奶，幸福就是看一本精彩的好书，幸福就是想起心爱的人，心爱人的时候的偷笑，幸福就是和心爱的人一起看星星。是啊，每个人都需要幸福。那幸福它的含义又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品味人生，一起来分享来自张艾嘉的《儿子让我懂得了幸福的含义》。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我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演艺生涯顺风顺水，别人拼命追逐的东西我手到擒来，顺理成章，这些都让我成了一个张扬的人，无论是感情还是性格。30岁之后，我的心态忽然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再满足于飞车进舞的日子，忽然很想有一个孩子。37岁的时候，我生下了儿子王令辰，英文名叫奥斯卡。因为我是演艺圈里的人，而奥斯卡是演艺界的最高荣誉。从第一次把他抱在怀里，我就为他计划好了未来的路。我要他成为最好、最受欢迎的童星。我从最细微处着手，衣食住行样样都可以培养。儿子5岁那年，我把他推到了大众面前。那一年我应邀前往泰国北部采访难民村， 我带他同行。拍摄过程中，我把部分台词让儿子背熟，然后将摄影机对准他。电视台播放后，香港顿时全城轰动，所有人都惊呼他为天才。在香港成功之后，我随即带着儿子杀回台湾，带他参加了一个国际品牌的童装展示会，并让他上台走秀。各大媒体对此大肆报道，一夜之间儿子红透了台湾。以后的日子里，我利用自己的知名度不遗余力地打造儿子，而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很快就成为了童星。可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儿子在上学的路上被人绑架了。尽管绑匪一再威胁不许报警，我再三考虑之后还是通知了警察。警方很快将绑匪擒获。当我打开儿子藏身的箱子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绑匪已经在箱子里准备好了香烛冥纸。很明显，他们已经做好了收到钱就撕票的打算。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绑架事件对儿子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他变得有些神经质，再也不愿意和我一起出席任何的公共场合。一回家就钻进自己的房间锁上门，连叫他吃饭也不出来，把饭送到门口也不开门，只是允许把饭放在门口，等人离开了才偷偷打开门自己把饭拿进去。看着以前举重若轻的儿子如今草木皆兵，我的心疼了又疼。咨询了很多的心理专家，得到的建议只有一个，时间疗法。我收起了眼泪，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天已经对我很宽厚了，把活生生的儿子还给了我。我开始学着以母爱的本能和他共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高兴，由着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不吃牛排去啃汉堡包，请些同学到家里来闹得天翻地覆，和以前我嗤之以鼻的不富贵没有气质的同学打成一片，穿很便宜的 T 恤衫和牛仔裤，不再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不在我的监督下练习乐器，苦着脸去听江小月。节假日的时候我带他出去旅行，不再带他去这个博物馆那个艺术宫，我放任他自己挑选目的地还有喜欢的旅游项目。有一次在埃及，我们共同骑一匹骆驼，在金字塔前端详狮身人面像，儿子坐在前面靠在我怀里，骆驼脖子上的鬓毛蹭得他的小腿发痒，我让他把腿盘起来半躺在我的怀里，左手帮他抚摸着蹭红的小腿，右手轻轻摸着他的头发。儿子忽然动了动，把脑袋往我的胸前挤了挤，梦一般地说，妈妈谢谢。没有想到我让儿子成为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他没有谢我。我让他成为童星，他没有谢我。我曾打算倾家荡产去交赎金，他也没有谢过我。可就是在落日大漠里靠在我的怀里的时候，他由衷地感谢我一句妈妈谢谢，顿时让我觉得所有的荣耀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我发觉这样的生活才让儿子真正觉得幸福和满足。 三年的恢复，儿子终于痊愈了。随着儿子的痊愈，我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不再张扬，学会了理解和同情，变得成熟和内敛，也终于懂得了幸福的含义，就是生活平静，家人平安。
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刚才分享到的是来自张艾嘉的《儿子让我懂得幸福的含义》。那不知道在听了这个小故事之后，你对幸福的含义是不是又多了一层理解？
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
听到的是来自陈晓东的一首《比我幸福》。那其实这句话也是这个时候我想挺想送给你的祝福，希望你比我幸福。
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每次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除了听节目，其实是还是可以和欧阳婷一起来互动的。那我们的手机短信平台上收到一位广州手机尾号1314-36的朋友的留言，他说：“欧阳婷你好，你的节目可以点歌吗？”那其实《似水流年》不是一档点歌节目，但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那还有一位冒名1375-1733的朋友说：“婷姐你好，思念的日子穿过宁静的夜空，留下的只是无奈的牵挂。”那不知道在这样周末的夜晚，你在牵挂着谁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也欢迎你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编辑短信39加上内容，移动用户发送到0363939，联通用户是808839，小灵通呢是118608839。那欢迎你把听到似水流年当中的一些故事或者老歌当时的一些心情感受，还有想和我分享的话告诉我。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传说中幸福在沙漠的另一端，无知的孩子为了寻找海市蜃楼般的幸福，走进了沙漠。彼岸的风景总是最美的，总是那样凝固在你头脑当中最柔和的光线里，于是总想越过去了解它的庐山真面目。一起来分享来自马宁宁的彼岸的景色。有人曾经对我说，彼岸的景色总是最美的，我想这是对的。小时候总是对邻家的小姑娘耿耿于怀，衣服是她的漂亮，玩具是她的新潮，妈妈是她的温柔，爸爸是她的博学，就连月亮似乎也是从她家窗口看出去的比较圆。上学之后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幼稚。每当看到有人千方百计地复印其他学校的试卷，或是花了2-3倍的价钱请外校的老师来补课，我总会想起当年那个耿耿于怀的自己。那并不是幼稚，怪只怪彼岸的景色总是那么美。暑假的时候去欧洲玩，去之前兴奋了好久。真的到了那里，巴黎窄窄的街道，雕花的石墙，默默诉说着这个城市的矜持。卢森堡的大峡谷，满目望去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绿，还有墙上红红蓝蓝的涂鸦，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荷兰的乡村，风车，奶牛，云淡风轻，连冰淇淋都有股青草的味道。我想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地方了，可是身处其中，我却天天都在计算着回程的日期，天天想着那个高楼大厦，玻璃幕墙的东方大都市， 我在博客上写道，欧洲真的很好，但这里不是我的地方。一时被他魂牵梦萦，最后还是要回到我的中国，我的上海。朋友在下面回复说，好一句最后还是要回到我的中国，我的上海。他对我说，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下个不停的雨，但是后来到了北方读书，坐在供着暖气的宿舍里，最怀念的居然就是上海那阴冷的雨。美丽的东西就让它在彼岸美丽着吧，或许此岸才是我的家。我想通了，只是每一个人走的路不同罢了。自己的路是此岸，看得到脚下的坎坷；别人的路是彼岸，只看到远处的诗情画意。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羡慕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羡慕。不过无论如何，路是自己选的，所以我会抱怨一下，然后微笑着继续走下去。彼岸的景色总是最美的，我想这仍然是对的。彼岸的美在于它的虚幻、遥远、可望而不可及，这样的时候欣赏和向往也都很好，尤其是当你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正被彼岸的人欣赏着、向往着。面对彼岸的景色，断章取义地想起了但丁的话，看一眼就继续向前走吧。此岸到彼岸，从彼岸到此岸，我们总是转了一圈又一圈，可能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毕竟彼岸的美是属于别人的，而此岸属于自己。
信领航，服务你我，好听1036，专业城市广播。